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世界各地学员广传真相；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简讯。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9日至5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纪念425，世界各地学员广传真相。
4月24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自由广场集体练功，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大上访12周年。1999年的425是法轮功反迫害的里程碑，也是法轮大法走向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台湾更是自425事件之后，迅速成为中国大陆以外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地区。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在发言中说，在中共集权统治下的社会，要表达基本人权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上万的法轮功学员425和平理性上访，是大勇、正义、纯善与坚忍的表现。今天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此集会，除感念他们的义举外，学员仍将秉持这样的精神，坚持向世人讲清真相，破除中共谎言的迷惑，制止迫害，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为纪念425，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再次在国会瑞本大楼内的瑞本大厅举办为期2天的真善忍画展，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观，其中有国会工作人员、前来国会办事的其他组织的人员，以及一些慕名前来的观众。一位国会工作人员丁表示，在这些精美艺术背后反映出的沉痛故事令他感到悲哀，他会继续关注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问题。
4月24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上集会，纪念425，并通过功法展示、真相展板，向法国民众及世界各国游客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反迫害之路。法轮功学员程先生说，12年来，每年425我们都要到铁塔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这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上访的日子，同时也要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真相。谁正谁邪一目了然，我们一定要制止中共继续迫害我们的善良同胞，希望中国百姓早些清醒过来，远离邪恶，得救度。
4月27日，乌克兰基辅法轮功学员在主使馆前举行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12周年。 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4月23日和25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米兰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领事馆前举行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2周年。4月26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海牙中共大使馆前举办活动，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
4月29日傍晚，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布里斯本市中心的中领馆前纪念425。4月25日早晨6点到下午5点，日本广岛和福冈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福冈领事馆前集会纪念425。4月25日，法轮功学员来到美国洛杉矶中领馆前，以静坐和练功方式纪念425北京和平上访12周年，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一天傍晚，一如往年，芝加哥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对面的人行道上，点起盏盏烛火，以祥和的练功和烛光守夜来纪念这个非凡的日子，呼吁制止中共政权对法轮功持续近12年的迫害。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加格达旗区第6中学女教师李凤霞，因为弟弟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于2010年8月5日被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公安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日前被迫害致死。李凤霞的弟弟李凤飞，鄂伦春旗阿里河大杨树镇人，3月29日晚被以大杨树镇公安局李本学为头目的专案组警察伙同鄂伦春旗刑警大队的警察身着便衣从家中绑架。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秀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以种种借口不放人，却逼迫家属签字承认监狱的所谓治疗而推卸责任。刘秀芳2009年2月13日遭绑架，同年7月7日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11年4月14号，监狱通知家属说，刘秀芳在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住院，心衰，血压高，叫家属速去探视。刘秀芳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话没有说完就被警察强行带走了。狱警逼迫家属到监狱签字，企图推卸责任。
吉林省吉林市刘红辉、刘红艳、刘红霞三姐妹及刘红霞的丈夫李广军4月27日晚被绑架，被非法送往吉林市看守所关押迫害。4月27日晚，吉林市昌邑分局610伙同莲花派出所恶警分为两伙，一伙骗开法轮功学员刘红辉家的门强行闯入，将刘红辉及妹妹刘红艳绑架。法轮功学员孙景芳和女儿去刘红辉家串门，被屋内蹲坑的恶警绑架，将嘴塞上毛巾。在此之前，又在楼长的协同下，以漏水为名骗法轮功学员江桂林打开家门，将江桂林、刘明伟夫妇绑架。还有一伙恶警非法闯到刘红辉哥哥刘洪亮家中，声称怀疑刘洪亮妻子练法轮功，并殴打刘的妻子，抢走其家中女儿学习用的电脑，强行带走夫妇两人。刘红霞和丈夫李广军得知哥嫂及姐姐刘红辉、刘红艳被绑架后，在通知上夜班的姐夫艳刚时，又被早已等候的恶警将其三人绑架并殴打，非法关押在吉林市通江街派出所。28日，孙景芳、江桂林、刘明伟夫妇、刘洪亮、丁大新夫妇被放回家。
近一段时间以来，四川成都市610操控多个区县街道办中共人员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骚扰、诱骗绑架或者非法入室绑架。根据对已报道出来的情况不完全统计，最近两个月内，成都至少有2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有的被劫持到洗脑班，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4月19日至20日，湖北武汉市十余名法轮功学员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绑架并遭抄家。据悉，此次群体性绑架全系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处所策划与实施，与今年4月上旬流窜到武汉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关。当家属找武汉市公安局了解情况时，工作人员大耍流氓，先说24小时后会有正式告知，让家人回去等消息，第二天又推说3天后等消息，至今已过去了10天。目前这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于武汉市公安局办公楼的大楼内，分别被单独关押在十余所房间里，每天24小时由警察轮班监控，学员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与外界隔绝。此次群体性绑架案，行恶者除了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处，还有武汉市公安局6处、武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青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等机构。
与上海同修交流制止恶人行恶的策略之一。近日看到上海部分地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和简讯，心里很沉重。看了十几个迫害简讯，发现对直接参与绑架的恶人曝光信息不足，只有岳秀平被绑架的消息中有一人，黄埔分局的吕伟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漏，给直接参与绑架的恶人留有藏身之地，不点到他们的名头上，他们就不痛不痒的，还以执行领导分配的工作做借口，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好人。也许大家都意识到迫害严重地区和没有做好揭露邪恶有很大关系，看到同修被抓的消息后，大家发正念，这只是营救同修的其中的一种方式，要想起到明显的制止其行恶的作用，特别一直是迫害严重的地区，悟一悟是不是揭露邪恶力度不足。往往出现的漏都是我们工作中的难点，是需要突破的地方。恶人行恶非常害怕自己被曝光，所以越加隐藏自己。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而忽略这一项目，不能只追踪一个同修的纵向报道，不注重横向报道。2月份到现在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从网上的报道看，几乎没有某某恶人消息，也就是说第一手材料欠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多渠道全方位调查，心到位了会有神相助。难度大的我们可以把难度分解，即把范围缩小，如抓住1-2个迫害严重的地区作为重点调查，在这个地区对一个相对迫害严重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谁表现的罪恶，然后全方位调查曝光。谁参与绑架，除了我们上网曝光发正念之外，就在他的住宅区、单位及他的亲属朋友等处多发资料，让行恶之人知识无处隐藏，谁作恶谁承担谁负责，想往上面推都推不出去，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全面追踪曝光。我们就针对直接参与迫害的那些基层恶人去做，使他们的邪恶的势头收敛甚至停止，如他们能醒悟和悔改也会得救，否则注定在历史的淘汰之中了。揭露邪恶是一个重要而又艰巨的项目工作，特别是能写出及时有力的消息报道，任务重责任大，要与本地同修协调好是否能专项做一下这项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收集整理编写等，同修配合提供详细信息。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又是中共邪党直属迫害区域，我们只有形成强大的整体，集中曝光恶人恶行，让广大的民众知道，那么操纵恶人的邪恶因素也就解体了。我们都自省一下，在这解体邪恶迫害、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洪流中，你我都做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圆融整体、分工不同的正实法方式的。仅做参考，又不在法中的想法，请慈悲指正。
秦皇岛同修啊，让我们共同提高。回首十年路，虽然全市同修都在做着三件事，坚定走着每个人正实法修炼的路，但是对照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的宏愿，众生的期盼，我们还差得很远。特别是个别同修和一些曲片还没有跟上正法进程，长期泡在迫害干扰中不能自拔。几年来我们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这好的方面不用说，都是了不起的威德。我们是修炼人，时刻要对照法找出不足。问题表现在一，在全市主要路段醒目处很少见到法轮大法好的真言，有的真相粘贴前脚贴后脚即被人撕掉了，说明我们的空间场不纯净，没起到慈悲救度的作用。二，各个集市或路上常见被丢弃的资料。三，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的效果甚微。四，营救帮助昔日掉队同修效果甚微。五，个别地片一些走极端偏离法现象一直还未归正。六，有不少同修在病业中，在家庭磨难中长期泡着不能自拔。记得几年前明慧网刊登了一篇心得，讲的情况和我们类似，他们当地有20多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大法真相在主要路段街道存留时间短，经常被不明真相人撕掉。为此当地的协调人也是想了不少办法而无后果，后来他们都悟到，只有整体提高心性，在实修上下功夫，我们的环境才能改变。随即各片协调人都在各个学法小组带领大家在如何静心学法，向内找实修，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没多久当地环境就变了，长期营救未果的20名同修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大街小巷的大法真相被撕掉的很少了。建议有热心协调的同修们在各个学法小组带大家在静心专心学法上下功夫，引导同修们都学会向内找，在学法小组交流切磋，每天在做三件事，正实法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如何向内找实修自己，不向外看，而是把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为自己提高的机会，是大好事。让我们在这瞬间即逝的机缘里精进实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把我们的众生救度，助师正法了宏愿。
本周855名大法学员验证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黑龙江依兰县法院副院长遭恶报患结肠癌。黑龙江省依兰县法院副院长石锦田多年来一直追随中共邪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多次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处重刑，最终招来天谴，身患结肠癌，于近日入院手术。石锦田，男，汉族，55岁左右，此人主管刑事审判以来，积极配合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的邪恶指令，不遗余力地参与迫害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非法判处重刑的有6名法轮功学员。2006年6月，将法轮功学员李军非法判刑3年。李军体弱的妻子不但要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全部的生活重担，独自一人抚养4个未成年正在上学的孩子，家中几晌土地也因此无力照顾而荒芜。2007年，法院不顾法轮功学员孙仁、马洪刚、龚凤强被酷刑逼供，龚凤强被多次毒打昏死，折磨至精神失常的事实，仍枉法误判。孙仁和马洪刚各被非法判刑7年，龚凤强被判5年。2010年，将法轮功学员陈继忠、陈继环兄妹非法判刑，腿有残疾的陈继环被判4年，69岁的陈继忠被判6年，家中丢下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无人照料。庭审期间， 恶党人员还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千方百计设置障碍，阻止正义律师为二人做无罪辩护。在石锦田参与迫害期间，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他写信、打电话或找他本人当面劝善，劝其停止迫害法轮功，但他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终酿恶果。石锦田患上结肠癌，2011年2月去外地做了手术，等待他的将是临近死亡而又无可奈何的可怕痛苦和压力，这也必将给他的妻子和女儿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天网恢恢，神目如电，善恶有报，迫害法轮功必遭天谴。
请听小故事，好像有神灵保护我。山东潍坊昌乐有一个个体维修店，店主60出头，为人忠厚老实，手艺也很精巧，店铺人来人往。我给店主讲法轮功真相，劝他退出中共党团队，能得好报。店主特别爽快，自愿用真名三退。店主说，法轮功的小报纸我都看了，法轮功讲的都是实事，都是好事，都是真的。我知道法轮功好，你们的资料我都保存的好好的。我曾三次去他的店里给顾客讲真相，劝三退。店主在一边干活，一边帮我说话。就是两条，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老天说退出共产党，多好啊。听真相的人都自愿退了。自此这个小店生意红火，有些闲人也愿意去店里闲聊。人们谈起法轮功时，店主总是把他了解的真相讲给大家听，总是为大法说公道话，人们也乐意听。大伙异口同声骂共产党不是东西，老天早该治他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去年秋季的一天，店主突发疾病吐血，住进了县医院。经医院检查，说内脏有血管破裂，需要手术治疗。就在上手术台前，店主又出现上吐下泻，全是血水。医生说，因出血过多，生命危险，不能手术了，赶快出院回家。回家后，家人给他做了后事准备。可之后，奇迹出现了，店主一天天好起来了，也不吐血了，能吃饭了，生活能自理了。我去他家探望他时，他对我说，好像有神灵保护我。我说，是啊，你说对了，你三退这么爽快，又相信法轮大法好，还帮着讲真相救人，你顺应了天意，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这是你的福报。现在店主已恢复了健康，并表示要修炼法轮功。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简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4月22日举办国际学生节，其中法轮大法俱乐部是当天唯一参与的华人学生社团，演示法轮功功法，教授中华传统折纸，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讲述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在大陆被迫害的情况，吸引很多师生及游客驻足观看。有一位教师从缅因州前来探望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孩子，在得知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受到的迫害后非常气愤，他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的学校去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迫害的情况。当天除了很多西方学生，还有中国学生前来咨询，他们表示在国内的时候听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谣言，不过他们已经看清了中共虚假宣传的嘴脸，所以他们对当局的宣传表示怀疑。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他们表示回去后会仔细看。
4月24日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创校100周年暨在台建校55周年校庆，清华校园学生社团法轮大法社以社团展位、功法表演、 电影欣赏参与了校庆活动。当天天气风和日丽，蔚蓝的天空下，法轮大法学员穿的金黄色的 T 恤衫显得格外闪耀，凸显台湾清华自由与北京清华迫害的强烈对比。
4月30日，美国亚特兰大市蒙曼公园的节庆游园会举行的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上百个游行队列中少有的亚裔团体，给游园会带来了独特的风采。旗帜和匾牌上“真善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的讯息和悠扬深沉的大法音乐，绽放出独特的东方色彩。4月27日，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举行了多元与融合展览，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向该公司的员工们介绍了法轮大法。
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法轮功学员4月16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办的野餐节后，23日学员们又在当地举行的地球日上设立了法轮大法展台，有人当场学了5套功法，更多的人了解了学功的详情并满意的离去。还有两位西人告诉学员，他们自己坚持学法练功已有2年了，感觉很好，并表示要出来跟大家一起练。
为期3天的第141届班迪格复活节庆典于4月24日在复活节盛装大游行中拉下帷幕。连续第11年受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既威武雄壮，又不乏祥和优美，受到沿途观众的好评。法轮功队伍在班迪格复活节庆典游行中，曾多次获得过最高奖、最佳社团奖和最佳主题表现奖等殊荣。庆典组委会还曾向法轮功学员致信感谢，并将学员游行的录像资料收入市文献资料，作为对外推介班迪格的资料之一。
4月24日，台湾宜兰县法轮功学员又来到苏澳新站火车站前，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自从去年10月梅基台风导致苏花公路严重塌方后，中国游客自花莲搭乘火车赴台北都要在此接驳游览车。法轮功学员把握游客们短暂停留数分钟的契机，在匆匆一走一过之间传递真相信息，日复一日已有数个月，俨然成为苏澳新站的独特风景线。高龄89岁，每天必来此地讲真相的杨先生，修炼法轮功已经11年，他红光满面，嗓音洪亮，许多游客们都惊讶他有这么大的岁数，因为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有一次，一位游客向杨先生说，我已经87岁了，您几岁？杨先生回答他说，我89岁了。那位游客表示出乎意料之外，杨先生告诉他，因为练法轮功可以使人更年轻。
4月30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交易所前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同时声援9400万中国人民退出中共组织。本次活动过程中，一些中国游客和留学生也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久违了那份自豪》。记得在得法的当初，那个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就别提了，每天都觉得很充实，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在十年残酷迫害的现实面前，由于邪恶的造谣，由此而被世人的误解，由于对法的理解的不足等等诸多因素，渐渐地失去了当年的锐气，慢慢地有了一点消极的心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迫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好像真的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感觉，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弱者、被迫害者，在别人眼里好像成了一个可怜的人，这是由于自己人心不去而带来的困惑。实际上大法庄严而又神圣，是永远不变不动的，那么为什么就找不到以前那种自豪的感觉了呢？是环境变了，自己的心跟着变了，是自己在巨难面前变得胆怯了，变得渺小了，根本上是因为自己对法的理解太肤浅，忘了这一切正法的过程都是在师父的掌控之下。即使旧势力表现得很疯狂，人间的恶人表现得很猖獗，其实那什么都不是，都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恰恰是自己把这个迫害看得太重了，所以才会觉得很压抑沉闷。人心重，正念就弱，而观难就表现得越难过，长时间过不去或者不能突破，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心里老想着迫害的事，也不能够静下心来学法，老是停留在人对大法的认识上，看不到法理，那么一定会陷入困境，表现在方方面面。修炼的人如果没有大法法理的指导，那是一步也前进不了，就困于常人状态，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干什么都是带着一种消极被动的情绪，知道这种状态不对，虽然一直在思考，但是一直没有突破出来。随着自己不断地放下各种人心，这种不好的物质在一点点地消除，直到最近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前不久到银行去换零钱做真相币，以前每次换钱都感觉好像有点为难，怕被人拒绝，怕什么监控。那一天我突然转变了以前的想法，换钱做真相币是在做好事呢，如果那个人给我换，那人不也是间接的做了一件好事吗？我为什么不乐呵呵的呢？即使被拒绝那也没关系，我再换一家。这样一想心里非常的轻松，感觉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了以前为难冒险的感觉。结果我去那儿还没换钱呢，就看见那人也是乐呵呵的，换钱非常的顺利，自己心里也非常坦然。当时悟到，你心里紧张，那人家也紧张，你的心里一转变，非常的轻松自然，人家也会非常的轻松，大家一起来做一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我又想到发放真相资料，这是在做大好事，世人明白真相，获得救度，而且千百年的众生等待的就是这件大事。既然是来做大好事，那为什么要紧张兮兮？为什么老是心里不踏实？这么担心，那么担心，是不是都是人心呢？当然，我们是要注意安全，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定应该是堂堂正正，不要老是胆胆突突的。为什么老是觉得不安？根本原因是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做资料、发真相、劝三退会成为被迫害的原因，会成为被迫害的证据，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用人心来看待这场迫害，无形之中默认了旧势力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而实际上大法弟子做这些事情，旧势力也是不敢阻拦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做事的心态，是我们的一些执着是否真的放下了。我记得看过一位同修用天目看到的被迫害的原因， 谁谁有什么执着，就会被旧势力记着。如果积攒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就可能招来迫害。所以说，真正在法上的，谁也动不了。心性没问题，那就什么都没问题。概括地说，被迫害和大法弟子做资料、发真相、劝三退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看清了这些，就可以轻松的、自然的、自豪的去做这些事，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我觉得这种心态才能够配得上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法理上清楚了，做这些事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硬撑、完成任务、为难、冒险的去做。恰恰相反，带着纯净的心态做这些事，那种久违了的自豪的感觉又油然而生，又找回了在被迫害前那种修罗大法后幸运、幸福、自豪的感觉。大法不变不动，是自己的人心动来动去的，离法远了就会感到孤注无力，那当然就会觉得压抑愁苦，把自己融于大法之中，自然就会正念十足，就会体会到大法的威力，那当然就感觉幸福、荣耀、自豪。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实修自己。在个人修炼期间，一些学员总爱看表面现象而恒定一个人修得怎样，看功能，看学员是否变年轻了，老年妇女是否来例假了，白头发有没有变黑等等。如果白头发变黑了，老年妇女来例假了，就认为是修得好，反之则认为修得不好。修大法后，身体一般都会向年轻好的方面发展，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人可能在这方面变化明显一些，而有人情况就复杂，可能修得很好，在身体方面变化却不太明显，或在宵夜时期身体变得糟一些，都是有可能的。师父告诉我们，看弟子修得如何，就看其心性标准和对大法的理解。可是我们不自觉的还是受表面现象的干扰。在正法时期，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因而一些学员又以做三件事的数量来恒定学员的状态。如一天读了几讲书，发了多少次正念，劝三退做了多少等等。而且一旦发现积极做事的学员出现一些意外，又产生很大的困惑，使个人和修炼群体都产生波动。前几天一个学员给我讲，有一个同修状态如何好，每天积极学法，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可是刚五十多岁却被旧势力拖走了肉体。其实这几年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2002年3月，我和一同修在商场餐厅交接资料，我们顺便在餐厅各自吃了一碗冷面。结果这同修吃完冷面后回去就开始拉肚子，十几天后就去世了。这个同修才46、7岁，修炼前身体没有什么大病，在迫害高峰时从未向邪恶签过任何字，讲真相、发资料、做协调工作都不错，感觉状态很好。在去世前两天，我去医院看望了他，和他交流了很久，他在法上还算清醒，结果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惑我很久，后来通过学法才渐渐明白，从表象看不到本质的。在正法时期，有很多表象是旧势力为干扰正法而演化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超越旧势力演化的一切，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才能看清实质，从而不被一切表象所迷惑。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正实法的工作，最根本上还是要实修，只有踏踏实实的实修才能提高。在正实法中，不光是做了多少事，更重要的是在学法和救度众生中用心多少。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选自在大聚缘会议上讲法。如果我们不能踏踏实实的实修，在讲清真相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会大。如果我们不能圆满，救度的众生又往哪儿去？师父讲，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你们的修炼能给人类与人类社会带来好处，修炼中能使大法弟子互相之间成熟， 能使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减轻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损失，这都是附带的。你们做的那一切，真正的目的是为你们的成功。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只有学好法，实修自性，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我们不能再受表面现象的干扰了，那样只能给修炼与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什么都不要去看，更不要拿自己看到的去联想，想好的想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就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那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天津大法弟子谈对修炼的领悟。一天静心学法时，师父的这段法理格外醒目。我跟大家讲，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转法轮，我忽然明白了这层法理，只重视练就是向外求，不重视修就不会向内找。原来这些年我不就是只重视练而不重视修吗？例如学法时，每次看到灌顶、玄关、设位、周天时，精神就非常集中，总想理解得更明白。其实潜意识中就有对练的重视。又如今天少练了一套功，就想办法得补上，甚至有时挤了学法时间而不自知，因为只重视了练而不重视修，这就是师父所讲的，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转法轮，平时修炼中也知道向内找，可找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自己却不会用这个法宝，因为不会向内找，不明白修在先、练在后和修炼两个字的更高法理。所以这些年走得磕磕绊绊的，这是多大的漏啊，不会修心呀。师父在讲法中讲，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转法轮，感激师恩，感激师父慈悲点悟，今后我一定要在修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当我明白了这层法理时，很多人心观念暴露无遗，感觉这些轻飘飘的什么也不是，很快就消失了。记得刚从邪恶的黑窝出来时，面对着许多麻烦，老伴儿半年前得了脑栓塞，需要人护理，儿女需要我去给带孩子，太多的时间都被琐事占用了，想学法做三件事很困难。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但更重的是怎样修自己。我想多和同修交流，我意识到这是依赖心。面对着打不开的环境，我痛哭起来，呼喊着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点悟了我，让我悟到了修炼两个字的无边内涵。随之而来的，我有了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我大量的学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对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我再一次明白这层法理时，好像一切都变了，我不再有压力，我不再为没有时间学法而急，不再为没有时间去讲真相而苦恼，一切都那么顺当。当然好像师父都给安排好了，只等着我去做。打坐发正念也能静下来了，明白了怎么修自己的这层法理后，三件事做起来都事半功倍，真是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心性上不来，天目那点精华之气也不会往回补的，就是这个道理。转法轮，这时我真正感受到了修炼的美妙玄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2:20，发出纯正的正念。近二年来，本地区迫害不断发生，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阶段，怎么环境还没有改变？我深深地找自己到底落在哪里， 这时想起慈悲的师父，师父为了弟子的修炼承受了那么多，而这不争气的弟子却老是做不好。我在师父的法相前请求师父点悟，找出根源。之后当我打开师父的经文，师父的一段法展现在我的眼前。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修善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师父又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慈悲的师父打开了我多年的心结，终于找到了根源。修了这么多年，太惭愧了，竟然才发现自己没有善心，没有慈悲心。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路，发正念是师父赐予弟子的佛法神通，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现在悟到这是慈悲，可我却带着怨恨心发了这么多年的正念，跟师父的法背道而驰。个人体悟，这也许就是本地区环境一直没有改变的最大原因。我也听过好多同修说起此事，正念发了这么长时间，某某某怎么还不遭报，加密发正念让某某某力遭恶报，说的过程中语气也是狠狠的，都把这场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了，都对着某某某这个人去了。现在个人体悟，发正念的效果取决于心态，不管他是谁，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一个要被救度的众生。我们发正念是解体他背后操控他干坏事的邪恶因素，也是在救他，而不是带着怨恨心仇恨心让这个人遭报。没有背后的因素，这个人他能干什么？带着这种人心发出的正念不但不起作用，反而又给这个人的空间场增加了不好的东西，反而给他充实了能量，使得他越来越猖獗。举个例子，有一个病业同修当时很严重，有同修找了20几个同修给这个病业同修发正念，其中有一个同修是开着修的，他看到这20几个同修发正念，只有2个同修发出的正念起作用，因为他们是用慈悲在发，其余的同修有带着情的，有带着自己的观念的，发出的正念不但没起作用，还给病业同修增添了许多不好的物质。同修看到病业同修不但要承受自己这部分该承受的，还要承受同修发过来的这些不好的物质。通过这件事个人体悟，发正念的效果取决于心态，用慈悲善念发出的正念，法的威力才会展现。再举一例，外地有一610头子长期迫害大法弟子，但当地同修对他却没有一点怨恨，始终如一的给他讲真相发正念。 后来这个610头子得了脑血栓，大法弟子继续给他讲真相，他最终还是不信。有一天家里没人，自己栽到不到一米高的小水缸里，等家人回家后，脑袋已经泡得变了形，好几个人才把他拽出来。个人体悟，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结果是他自己的选择。转变观念，人神一念之差。以上是当地同修被绑架之后自己向内修的一点体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清除变异的因果观念。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常听同修讲，我因为制作真相资料被判了几年，我因为电视插播讲真相被判了几年等等。我听了后感觉心里很难受，不应该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啊，这完全是旧势力迫害大法的思维逻辑，完全是党文化下的变异思维逻辑。我们制作真相资料，做电视插播讲真相，做的都是宇宙中最正的最好的事，所有的正神都应该配合，所有的旧势力也都应该让路才对。我们自己又怎么能认可因为制作真相资料，做电视插播讲真相就会被判刑这样的变异的因果观念呢？还有的同修说，我因为没转化所以被单位停发工资，因为没转化所以他们就针对我如何如何，这同样是认可了这种变异的因果观念，为邪恶迫害提供了物质存在基础，邪恶才敢于如何如何。从法理上讲，不转化才是对的，既然是对的，是正的，那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也都应该是正的体现才对。因为不转化，工作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因为不转化，邪恶不敢迫害，这才是正法理。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转化就被迫害，就被停发工资，甚至被劳教，我们就需要找一找自己在思想深处有没有承认这种变异因果观念的成分，如果有就要及时清除。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在我们身上体现的一切也都是最正的最好的才对。还有的同修在楼群中发放真相资料时，一碰见人就变得心里不稳，好像自己在做什么不好的事似的，好像因为发资料就要被抓，这样不正的能量场会削弱在救度众生中的作用。我们应该昂起头，挺起胸，堂堂正正的带着最大的慈悲之场去做救度众生的事。当然这里不是说发资料不注意安全了，只是谈自己的念头一定要正，不要有丝毫承认因为发资料就要被抓的变异因果观念。师父讲，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师父讲这个法已经快十年了，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用变异因果观念衡量正法中遇到的事情，而不是随时向内找提高心性加强正念，都会给邪恶提供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的每一念对救度众生对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全盘否定，彻底清除任何变异的因果观念，以强大的正念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以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分清自己是在维护法还是维护观念。有一件往事刻骨铭心，在1999年发生全面迫害之前，大家每天到练功点上练功，周末练完功大家还交流一下。一天练完功，练功点上的学员开始议论，说今天我们点辅导员把一个来学功的婆婆赶走了。我一听就急了，说怎么能把来学功的人赶走呢？我就走过去对辅导员说，不能把来学功的人赶走啊。辅导员说，那个被赶走的人练别的功。我说我们没有权利赶人走。辅导员还在那儿解释，我听不下去了，非常生气，就想去辅导站去反映我们点辅导员赶人走的事。
但好像我还没有勇气去找站长讲，正在犹豫，突然看到辅导站的一个工作人员经过这里，我就开始跟他说了这事，目的是希望他把情况反映给站长。他听后平和地跟我说，你再找那个辅导员谈一下。我一听急了，非常生气地说，我跟他谈了，他不听。那位学员对我说，你跟你们片里的辅导员谈谈这事，让他去处理这个事。我说没有用，我心里嘀咕道，我们点的辅导员和我们这片里的辅导员走得很近，关系很好，片里的辅导员肯定帮我们点上辅导员说话。过了一天，我又碰到辅导站里的另一个同修，我又把我们点上辅导员赶人走的事说了一遍。他对我说，你找一下自己。我听了这话，当时肺都要气炸了。辅导员赶人走，干的是错事，我在维护法归正这件事，怎么让我向内找？我一句话没有讲，也讲不出来什么就走了，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过了很久，一天我独自在家学法，学完法我就躺在床上想起这个事，想着想着，突然我吓得从床上蹦了起来。我看到，我一直觉得在这件事上，自己出发点是维护法，其实是在维护自己的观念，所以才会这么冲动不理智。冲动的是观念，真的在法上应是祥和的。我把维护自己的观念当作是在维护法，还意识不到，分不清维护法还是维护自己观念。作为一个修炼人，我竟分不清什么是维护法，什么是维护观念，被观念带动着，被观念的假象迷惑了，这么不理智，太可怕了。从那以后好些年，每当我想起这件往事，就吓得脊梁骨冒冷汗，真是太可怕了，打着维护法的幌子在掩盖维护自己的观念，继续向内找挖下去，发现自己还有一个不好的心，把辅导站当成领导，当成官了，嘴上说辅导员不是官，内心还是当成官，所以我才会遇到问题用常人单位的方式处理，才有了要去汇报的想法。对辅导员辅导站认识不清所致，是自己不能在法上认识。再深挖下去，还不只是上面讲的那些执着，既然开始觉得我们点的辅导员做错了，我自己当时认识的这么正，为什么没有勇气自己去找站长谈这个事，却要转弯抹角的让别人汇报？是因为我发现当时的心并不是那么纯正，有一个想利用这个事把辅导员换下来，自己当辅导员，但不能公开讲，就把他做错的这个事当成了一个罪名给那辅导员，想用此事把辅导员换下来换成自己，这是出于妒忌心。今天拿出自己的经历和大家交流，是因为还是看到很多学员在正视法中隐藏自己不易察觉的正视自己维护自己的心，在正视法的配合上，在协调上强调自己的认识，维护自己的观念，严重时造成间隔，给整体正视法带来干扰波动，心思没有放到好好做三件事上，而是放在维护自我正视自己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我们静下心来学法，都能向内找，放下自我，圆融整体。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